各位朝圣之途的听众朋友，你好。有四个星期之久，我们的主题都是十二、十三世纪的十字军运动。上星期节目要结束之前，我讲到了十字军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时，提到了十字军对教会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外方传教事业。今天我就以十三、十四世纪教会的传教事业为主题，引导各位踏上今天的朝圣之途。第一个要提到的是意大利西西里地方的圣方济和他的传教事业。十三世纪初，当十字军一再违反他们宗教的目的时，出现了圣方济。他认为征服回教徒，武力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天主教与回教徒当时只知道彼此残杀，而圣方济却赤手空拳向他走去。他没有别的计划，只想对他们宣讲福音，引他们自动受洗，而不愿加以勉强。西元1219年，在埃及达米耶特的第五次十字军的时候，有一天看见圣方济和他的几位同伴来此，十字军就问圣方济：“你来做什么？”他回答说：“要到回教徒当中去。”战士们告诉他说：“你疯了！回教徒的首领告诉回教徒说，谁若是砍下一个天主教徒的脑袋，谁就可以得到一个金币。”圣方济和他的同伴们丝毫没有恐惧。十字军的战士们无法劝阻圣方济不要到回教徒中去。教宗的钦差大使书记大人也来劝阻圣方济，仍然无效。他带着随从，口中高声唱着圣咏，勇敢地向着回教徒走去。没想到回教君主竟然亲自出来接见他们。这位回教君主还与圣方济当场辩论起宗教的问题。圣方济为了向苏丹王证明自己的宗教远远超越回教，提议来一个考验，说：“请你燃起一场大火来，让你的司机和我一同走进火里，然后由你由这场火的结果自己去判断哪一个宗教是最神圣的。”苏丹回答说：“我很怀疑我的司机们有走进烈火中的兴趣。”圣方济就说：“那么我单独走进，如果我被烧死，那就是我的罪过。如果天主的全能保护我不死，你得发誓承认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和救世者。”苏丹却说：“一位回教的领袖绝对不可以因为信奉天主教而背弃自己的人民。”苏丹王至少对圣方济并没有加以陷害，反而对圣方济相当的礼遇，让他平安地返回了十字军的营区。圣方济自己到埃及去的同时，也曾经打发了五位弟兄到摩洛哥去，向回教徒宣讲耶稣基督。这五位弟兄虽然没有能够使任何回教徒皈依，却获得了殉教的荣冠。圣方济这种传教的初步试探，虽然没有获得常人所谓的成功，但是却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证明了一种新的精神。随着圣方济和圣道明两个托钵修会的创立，使得向异教人宣传福音这几乎已经熄灭的热火又重新的在教会内燃烧了起来。道明会士固然以知识的活动而大放异彩，但是他们在修会创立的最初时期便呈现了热烈的传教活动。圣道明本人虽然没有参加对异教人的传教工作，他却愿意派遣自己的会士们参加。道明会的会士被派遣到突尼西亚、摩洛哥、北欧、小亚细亚和波斯等地区工作。去到匈牙利的道明会传教士曾经是深入俄罗斯平原，到达伏尔加河流域。可惜的是，在那一带的工作不久就归于沉寂，而没有能够发扬光大。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开始不断地向外扩张。西元1219年起率军西征，1222年南宋宁宗的禧定十五年，成吉思汗派哲别和速不台越过了太和岭，也就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界山高加索山，渡过了阿速海峡，攻打钦察，更进一步在喀尔喀河附近打败了俄罗斯联军。1225年，成吉思汗定都和林。1227年，成吉思汗在一次打猎中坠马受伤之后不久去世了。他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之后，决心要征服欧洲。就在1235年，以拔都为统帅，展开蒙古大军的第二次西征。1237年，攻下了俄罗斯的基辅和莫斯科，更进一步的横行于伯利尔和马扎尔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波兰和匈牙利大平原。1241年，匈牙利的京城布达佩斯被拔都攻陷，然后他又率领蒙古军渡过了多瑙河，从奥地利直趋意大利的威尼斯。蒙古大军在沿线大肆掠夺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蒙古的铁骑兵真的可以说是所向无敌。西欧各国眼看着就要全部沦陷了，就在这时候传来了蒙古太宗窝阔台的死讯。拔都听见这个噩耗，就立刻班师赶回蒙古去了，而西方欧洲也才得以保全。当这场被西方人称之为可怕的黄祸自东向西横扫俄罗斯东欧之际，欧洲和小亚细亚正处于变乱之秋，而教会内呢，也正是危机重重。教宗迁都不定，以至于酿成了假教宗相互争利，使得教会处于分裂的状态。同时，教宗和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互相争夺主权，欧洲的君王们因此就无法合力抵御外敌的入侵，而且又因为屡次组织十字军失败无功，各国的君王不再听信组织联军的号召。在东欧和小亚细亚，回教势力日益强盛，东罗马帝国也几乎陷于分裂瓦解的情况，因而在东欧出现了像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西米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小国既多，力量又弱，蒙古兵一到，自然是势如破竹，无力反击。拔都班师回去，离开东欧之后，这些地方几乎被信回教的土耳其人所占领。而小亚细亚在十字军运动鼎盛的时候所建立的几个拉丁王国，也都逐渐被回教徒所消灭了。回教徒和西方最后几次的十字军相争，使西方君主有了想要联合蒙古人来攻打回教徒的计划。蒙古西征的时候，时常在攻下一座城之后大举屠杀百姓，放火烧城，连甘心投降的也都一律斩杀。欧洲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都大为恐惧，也都想要仿效十字军东征的先例，组织第七次十字军抵抗蒙古军。匈牙利国王曾经派遣方济会和道明会会士深入蒙古军队中，但是都被擒拿杀死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应着来自各方面的呼吁，也就出面组织十字军，分别致函给各国的君王和诸侯。但是他本人当时正和教宗争权，他想要利用抵抗蒙古的十字军来攻击教宗，当然以这种野心也就组不成联军了。正当拔都西征伯利尔和马扎尔，也就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时候，有一些方济会、道明会的修士趁机逃到了中欧各国，宣传蒙古军队是如何如何的残暴，呼吁各国要同心协力挽求为王。当时的教宗俄我略九世又劝告通于日耳曼的各修会会长们再一次发动组织十字军， 并且还颁发与早期十字军同样的大赦，各国的主教们也都纷纷响应。但是这种十字军最后也都因为各国君王意见不合而没有能够实现。教宗俄我略九世在1241年去世，继位的教宗只在位17天也去世了。经过了一年多，教宗伊诺森四世继位，但是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所施的恶计，没有办法在罗马居住，因而流亡在法国的里昂。教宗伊诺森四世在1245年的夏天召开里昂大公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教宗宣布派遣使节出使蒙古，劝告蒙古大汗停止残酷的烧杀。他也想借着使者窥探蒙古内部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抵御的参考。教宗伊诺森四世所派遣的侍臣名叫博朗加宾，他是方济会的会士，出生在意大利亚西西附近的贝鲁季亚省的加宾小镇。他之所以被选出任前往蒙古朝廷的特使，理由是因为博朗加宾曾经担任日耳曼地区的方济会区长，监管波兰、匈牙利、波西米亚等国的方济会，他非常明白东欧的情形。这个时候的博朗加宾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1245年的复活节，也就是蒙古太宗的第17年，博朗加宾不辞辛劳，带着教宗伊诺森四世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和方济会的斯德旺修士，从法国的里昂出发了。沿途经过日耳曼、波兰，又增召了名叫本笃的方济会士和他们同行，同时也担任他们的翻译工作。一行三个人总共花了10个月的功夫，到了蒙古大军所驻扎的基辅城。1246年4月4号，博朗加宾来到了基辅。离开基辅城之后，向前走了320多天，觐见驻防的将军。将军派兵一路护送，并且改成元朝的驿马。沿着驿站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行程，到达拔都所驻守的城镇。依照蒙古人的习俗，先沐浴之后才由侍卫带领进入拔都的帐幕，呈递教宗的信函。拔都命令翻译官译成俄文、萨拉森文和蒙古文字。拔都阅读过蒙古文的翻译之后，就安排博朗加宾和随行的修士到和林去觐见定宗贵由可汗，还派了两位骑兵随行导引。当时博朗加宾的身体疲劳，已经不堪骑马的辛苦，又不知道此去是凶还是吉，启程的时候和本笃修士两个人相对而哭。终于在三个月之后的七月下旬到达了和林。从里昂到和林，这一路行来一共花了一年又三个月，骑马走了5000多公里。当时贵由还没有正式登上大汗的王位，而是由皇太后代行朝政。博朗加宾觐见皇太后的时候，呈上了拔都的翻译官代为翻译教宗伊诺森四世的蒙古文译本。皇太后命令等候参加贵由大可汗的登基大典。一个月之后，博朗加宾参加了登基大典，目睹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民族以及蒙古各部落的代表4000多人向定宗贵由大可汗朝贺。宫廷内已经接到了拔都传回的报告，所以他们受到了相当的招待。八月底，博朗加宾终于觐见了定宗大可汗，呈上了教宗的信函，也谒见了皇太后。皇太后本人就是景教教徒，而定宗左右的三位丞相中就有两位也是景教教徒。定宗大可汗对景教的司祭和教徒优礼有加，他们能在大帐幕内举行弥撒。他主要的大臣也都是景教信徒，但是定宗贵由在接见教皇的侍臣并没有给特别的注意， 当时从各方面来朝贡的人很多，有进贡的，有求和的，有请降的。博朗嘉宾就被视为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因为皇太后和左右大臣信仰聂斯多里派的景教，也崇拜耶稣基督，而对教皇派遣来的侍臣特别照顾，但是蒙古的大可汗想要征服欧洲的心是不会因为教皇的一封书信就马上改变了。贵由回复教皇的信函语气就相当的傲慢，我在这儿也给各位听众们揭露几句作为参考。上天之神威，众生之君王，朕致书大教皇。二教皇即信从基督之人，遣使来朝，闻来使所言，阅所悉之书，知系尔等愿与朕结好修睦。如尔等愿与朕修好，二教皇及皇宫巨卿以速来见朕，勿稍积言，以听朕之吩咐。如此，朕知尔等真愿修好矣。如尔等不来见朕，则朕知尔等实愿战争矣。后事如何，朕不能知，唯上天知之也。此外，还答复教皇，表明看不出来为什么要灵洗信奉天主的理由。有位蒙古人暴力残杀提出答辩说，那是因为彼辈不闻上天与成吉思汗之命，且杀所遣使臣，上天乃欲灭杀之，而被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蔽视他人，朕等异信上天，赖上天之力，将自西举东，征服全世界也。上天的全能显然是在蒙古人这边，否则我们不会有如此成功的胜利。博朗嘉宾回国时，皇太后还赏赐貂皮长袍和丝缎锦袍。回到里昂的时候，已经是元定宗二年1247年的年底了。他所负的使命显然是失败了。教皇命他去见法王路易九世，劝路易九世停止组织十字军，因为教宗知道必将是徒劳无功的。听众朋友，今天朝圣之途就在这儿暂时先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